赵桓杰借了刘世杰的刀，转身要跳水，被蒋平一把给拉住了。等等，四叔，您还有事吗？
有。孩子，甭着急呀，你看看，咱们从脚下到水面，离这有多远，有多高？这四壁光滑如镜，你下容易，上来怎么上？咱得想个办法。
哎，对了，邵桓杰一听，还是姜氏老的辣。哎，你看我四叔想的多周全呢、啊。这蒋平扭向回头，向朱亮提出来，你们山上得帮帮忙，借给我们几条绳子。朱亮明白，好，让喽啰兵去取。时间不大，十几个喽啰兵扛了几条大绳，粗细都有麻花那么粗，长了下那就是树杖。蒋平把这绳子接过来，指名点姓，叫刘世杰、沈明杰、刘金杰、刘玉杰，你们四个人负责把这绳子变成两大条，不够长把它接在一块儿。你们站到山坡上，扯住绳子的一头，另外那头系下去，离着这水面就不太远了。如果要想上来，抓住绳子头上头一拽，这就上来了。小弟兄领命，七手八脚赶紧行动，时间不大，绳子接好了，往下面一抖，绳子系下去，上面有人专门负责拽好。蒋平这才告诉邵桓杰，孩子，你顺着绳子下去吧。哎，我谢谢四叔，各位咱们回头见。单手提刀抓住这绳子，顺着山坡就下去了。这山坡呢，像盆似的慢坡，它不是陡坡，所以下也不那么危险。时间不大，到了下边了。邵桓杰的双脚离这水面还能有一丈左右远，就见井底蛙双脚一踹石壁，把身子揉起来了，还一撒手，在空中一撞个揉，砰！一溜水线就进入碧水深潭，在山坡上几千个人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往水里看着。一开始这个人下去看得非常清，后来呢，由于他特深就看不清楚了。蒋平把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蹲到山坡上，小圆眼睛瞪着瞅着，要么能有喝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。突然这水又开了锅，比平常的水面能高起五尺挂零，水是骤然增多，这水浪冒起来能有一丈多高，哗哗哗，拍打到岩石上，真让人是惊心动魄呀。大伙儿拢目光仔细观瞧，那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又出现了。徐良这回可看清了，确实
是一条鱼。樱桃不老是翻上翻下的，估摸着这条鱼长了下能有一丈七八，最粗的这个地方也能有四楼多粗。第一次没看清，这回瞅清了，前面的牙齿是闪光发亮，就像那大锯齿相似，小眼睛不大，凶恶之极呀、啊！就见他把嘴张开，火盆一般的大嘴正在咬邵环节。究竟这是什么鱼，这玩意可说不清。徐良就冒了汗了，真替邵环节担着心呐、啊！就见邵环节一手提刀，双手踩着水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翻上翻下，跟这头怪物就站在一处，哗哗哗！一会儿这头鱼翻上来，一会儿沉入水底，时间不大，邵环节又上来了，把脑袋露出水面，用一只手把脸上的水擦擦，然后又沉入水底。这场凶杀恶斗真是别开生面，连飞剑仙朱亮也都赞成啊！开封府的年轻人一个赛的一个，这小娃娃我认得，叫井底蛙邵环节，他爹名叫邵玉成，马尾江的大寨主啊！哎呦，他这儿子真出息，想不到他的水性这么高。嘿嘿，娃娃，你再能耐，今天也做这个怪物的府内侍。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呀。单说邵环节在水里面遇上这个怪物之后，双手捧刀往前就刺，一共他刺了16刀，结果没刺动。他就发现这头鱼这个皮有多厚不说，刀碰上就弹回来，根本扎不进去。看来这玩意儿善避刀枪，邵环节就没底儿了。小伙子心中暗想，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刺他的眼睛，不然的话钻到他嘴里头去刺他的牙膛，不这样不能把他降住。不管什么动物跟人都是一样，他就是铜头铁背，他这眼睛闭不住。邵环节想的还真对了，可有一样，想刺眼睛谈何容易，他那么容易叫你刺啊？摇头摆尾，还没等邵环节到近前呢，就见他把尾巴一脚，哇，把邵环节就扇出就10几丈远了。还没等他转身呢，这个东西就到了，把大嘴一张就要把他吞进去。而且邵环节发现这个怪物有一种吸力，只要他一张嘴，这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就往前走，如果要控制不住，呲溜这一下像吞面条一样就把他吞进去了。因此邵环节十分担心，斗到很长一段时间是筋疲力尽。小伙子一想，算了，我四叔跟我说的清楚，能斗则斗，不能斗马上回去换人。想到这儿，邵环节一想，我溜吧我呀，就见他双脚一踩这个水，一溜水线就窜出水面，双膀一晃，哗哗哗哗哗，就奔这绳子来了。 离这绳子还差40多远的时候，这头怪鱼就追上来，大嘴一张，往回一吸，邵环杰身不由己，一溜又离开了岸边，被吸入水中。如此三次，邵环杰就受不了了，本来就没有劲儿了，再想往前冲刺已经不可能。井底蛙心中暗想，我命休矣，这阵连喊的劲儿都没了。单说岸上的人，蒋平肉就站起来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哎呦，快点，我下去。
翻江主蒋四爷那是讲义气的，宁愿自己死，不能让这孩子出了危险，不然的话对不起他爹呀。四爷想到这，拽出分水峨眉刺就想下去，在一旁过来个小伙，四叔您等等，我下去。蒋四爷回头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闹海云龙胡小骥。这胡小骥是爱虎的亲表哥，加入开封府不是一年了，胡小骥也是屡立战功啊，现在受皇上的皇封，身为六品带刀的校尉。要讲这汉岸上的功夫一般，你凭哪个战场上他露过什么脸没有，但是谈到水里的功夫，那胡小骥比别人高着一等。您听他的绰号闹海云龙，因为当年呢他跟着他叔父四外保镖，大西南大西北偏邦塞外哪儿都去，有几次渡过金沙江澜沧江，他都求水过去的，他可以在金沙江里面江底摸鱼，故此有人给他送了这么绰号，说不是人，他是一条龙。胡小骥这时候一看邵环杰不行了，再等一会儿性命保不住了，他跟邵环杰交情还挺好，焉能袖手不管呢，故此挺身而出，自报奋勇要下去。蒋平一想也好，反正跟朱亮是这么说的，我们下去几个人你管不着，这上头没有规定。四爷点头，孩子快下。是，闹海云龙胡小骥早收拾好了，顺着绳子就来到碧水神坛水面上头，单手提着劈水电光刀，双脚一踹石壁，肉棒跳入水中。正赶这时候呢，井底蛙邵环杰第四次冲刺，奔这绳子来了。这头怪鱼张着大嘴在后头追，如果闹海云龙胡小骥不来啊，邵环杰命保不住了。他这一蹦起来，这头怪鱼有点吃惊，稍微这么一愣的功夫，邵环杰得救了。井底蛙露出水面，一伸手抓住绳子头，上边柳金杰柳玉杰往上一拽，时间不大，把井底蛙拽上山坡。邵环杰等到山坡，一头就躺地下了，呼哧呼哧喘气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颜色都变了。大伙围拢过来，赶紧叫他更换衣服，好好在这休息。安歇邵环杰不说，单说闹海云龙胡小骥，等蹦到水里头，迎面正好碰着这头怪鱼，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举起劈水电光刀，一上一下就剁了。哎呀， 这一下正卡在这怪鱼的上嘴唇上头，嘣的一声，好像砍在胶皮上似的，把刀弹起了多高，没砍动。哟，胡小菊这才明白，怪不得邵环杰吃力了，感情这个东西刀枪不入啊！我要知道这样，我把徐良的大环刀借来，我们人当中是保家伙的不少，但我这刀不行，他就有点后悔。这下虽然没砍动，但是怪鱼可疼得够呛，这嘴唇这肉嫩了，这怪鱼一疼不要紧，可能就上了火了，把大嘴一张，哇，尾巴一搅，整个碧水潭水面又升起来。大概这东西火挺大，非要把进来这人吃了不可，比以前更加凶猛。一人一兽斗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胡小吉就挺不住了，他这能耐他不敌邵环杰，你别看水性挺大。胡小吉一想，算了，我见好就收，换别人吧，身子一撞杆，踩水就想走，但是他可没有邵环杰那两下子，想走能那么容易吗？这怪鱼把嘴一张，往里头一吸，他就觉着身子揉着一声就抽回去了，紧使劲慢使劲，完了，两条腿下半截整个吸到鱼嘴里头了。这怪鱼的大嘴一闭，咔嚓的一声，把胡小季是腰断两截。刹那间，碧水神坛冒出一股洪水来，胡小季的上半身往上一冒，然后沉入水底，也被这怪鱼给吞下去了。老少英雄看得非常清楚，蒋平哎呦一声摔倒在山坡，
还在。哎呀，孩子，你死的太苦了，可坑了我喽！
蒋平这一哭，在场的人无不落泪。邵环杰哭得更凶，他知道我这好朋友要不是为了救我，能吗？邵环杰把眼泪擦擦，四叔，我还下去，我非给我徒弟报仇，
待着吧。你下去也白给呀、好了好了，都别难过了，这就是战场，死人受伤这玩意儿不奇怪呀、行了，我先不哭。
哎，蒋平自己劝自己，把眼泪擦了一擦，继续问大伙，
我你们看见没看见，这战场还特殊，没把握的可别报名，不行的话咱认输行不行，有没有下去的？
都把头低下了。你看这块成了名的剑客不少，西洋剑客下玉琪，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，一朵红云飞镰道长，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祭三爷，丁振丁老剑客，包括徐良等等众人，还有欧阳春，哪个没能耐？但是到水里玩不转，浑身有劲使不出来、这些人一低头，别人谁敢言语？就是会狗刨的那位敢下去吗？蒋平一看大伙都不言语了，四爷口打嗨声，好嘞，这阵子咱算输行不行，咱们赢了三阵输一阵也合得来，现在我就宣布。那要说蒋平怎么不下去，蒋平下去也白给，翻江俗不假，那是年轻那时候，现在蒋四爷奔60岁的人了，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，他下去也翻不了江， 还得做了鱼食。故此蒋平打定主意，就要宣布这一阵我们算数。
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呀，呆，慢着，我来了！”哎呦，这嗓子是童子音，瓮声瓮气的。接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，在场的人听得非常真切。蒋四爷停身站住，甩脸往高处观瞧，就见说话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撒脚如飞往山坡这跑。我来啦，交给我吧。
眨眼之间来到众英雄面前，大伙一看呢，是个年轻的娃子，看这年纪不超过20岁，小个长得不满5尺。哎呦，这模样可太惨了，尖头顶，尖下壳，窄叶了盖，炸脑门，小黄眼珠子，鹰钩鼻，菱角嘴，多少有那么6-7根黄胡子，锥子把的耳朵，头上戴着一字马尾过梁透风巾，身穿一身短靠，寸排骨头钮，雷狮子畔大带沙腰，蹲裆滚裤，抓地虎的快靴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大衣脱掉卷了卷背在身后，身挎薄宝囊，腰系包裹，在手中提了一件特殊的兵刃，叫三环套月碧水圈。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个不高，但是透着精神。大伙一看呢，杯中好像没乐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位跟蒋平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，就是年岁上差别很大。要老了就是蒋平。就见来人来到人群之中，东瞅西看，一直到了蒋四爷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，叔叔，叔叔一向可好，我给叔叔磕头了。趴地下嘣嘣嘣磕响头。这回蒋平可认出来
了。啊，孩子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是蒋昭，蒋小义。叔叔您算说对了，我正是您侄儿，我叫蒋昭，我找您来了。哎呦，孩子，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你爹挺好吗？这位叔叔，我爹要归位了，我就为这事儿找您来的。
怎么，
他有病了？病倒没有，让人家关到死牢里的，要掉脑袋了。
蒋四爷听完腿一软，就坐在地上，心里头跟油烹的一样。你说怎么办？现在实战赌输赢正在关键的时刻，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候，哥哥那要掉脑袋。听孩子这么一说，压到死囚牢里头了，这犯了什么罪了？四爷心中着急，当时就跟蒋昭说：“孩子，别哭，这不咱爷俩见着了吗？你把简单的经过跟我说说，我心里好有个底儿，想方设法好救你爹。”哎哎，好吧。哎，说你说了半天，来的谁呀？跟蒋平究竟什么关系？刚才咱们没说嘛，来的这个人姓蒋，叫蒋昭， 蒋小义，是蒋平的亲侄子。在前文书咱讲过，蒋四爷是亲哥俩，他大哥叫蒋顺，他叫蒋平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家庭的环境相当清苦，没有办法，哥俩各投师父，各奔生路。蒋平从打扬州要饭要到金陵，从金陵讨饭又要到云南，后来路过三老庄，被云南三老把他发现了。这三老是谁呢？大爷是古来西左九耳，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，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。这苗三爷发现蒋平是个材料，所以把他收为徒弟，带回云南三老庄，蒋平在这学艺。不然的话，蒋四爷水性怎么那么高啊？那是受过专门训练，闹海老龙神苗三爷亲自教出来的，以致后来蒋平闯荡江湖，在悬空岛武艺皆败，一举成名。后来又保了包大人到开封府当差，到现在。他哥哥蒋顺呢，也遇上名师了。这名师非是旁人，正是九头狮子甘豹甘老侠客，把蒋顺收留，传授他武艺，故此蒋大爷也学会了一身惊人的本领。满徒之后回到家乡扬州，到了扬州有能耐了，好办事了，就开了一座镇远镖局，他在镖局当了镖师。以后蒋平给他哥哥写过信，要求哥哥赶奔开封府跟自己在一块做事，但是这个蒋顺呢，不乐意当官，他总认为着当官不自在，自在不当官，哪如我保镖自在，就婉言谢绝了。有时候哥俩互相通通信，因为彼此的事情太忙，所以多年也没见面了。这个蒋昭蒋小义就是大爷蒋顺唯一的独生子，大爷对他爱如珍宝。您别看这小孩不大，但是他受过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点，就从他手中拿到三环套月碧水圈，就是稀世的珍宝。另外这个蒋昭蒋小义身负绝艺在身呐，比蒋平那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。这回找他叔叔来有事，正好遇上石镇赌输赢，特别是要在碧水神坛大显绝艺，威震阎王寨。